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咏第130首，在诗高圣经的989页。诗高给的标题由深渊呼主吟，这首圣咏它的拉丁话叫 De Profundis， 就是深渊的意思。这首圣咏跟以前我们介绍过的第51首同样的出名，都是忏悔圣咏里面的代表。在教会的传统，这首圣咏特别用为亡者祈祷，这个深渊就是代表阴府，也代表炼狱的深渊。特别是他第三节提到，神上主，你若细查我的罪，有谁还能站立得住，让人想到是一个炼狱的深渊。当然在这个宗教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表示人犯了罪掉到一个灵性的深渊。无论如何，这首圣咏它可以为亡者祈祷，也可以是一首忏悔的圣咏。那我们从文体来做一个说明，上一次提到它的文体，除了它的标题提到是一个登圣殿的歌，等于说是一个朝圣用的圣咏之外，我们可以说啊，是有两个大的一个段啊，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个部分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再温习一下，它的第一段对象是上主啊，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第一节后面的一半就念到上主，我由深渊向你呼号，我主啊，第二节求你俯听我的呼号，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哀祷。它的对象就是上主啊，上主第三节啊，刚念过啊，你若细查我的罪，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可是你以宽恕为怀，令人对你起敬起爱。显然对象是上主。后面的第五节他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信仰的团体。所以啊，在特别是第七节他说请以色列仰赖上主，第八节啊，他必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一切所有的罪根啊。那我们从这个大的一个特征啊，对象是上主，对象是以色列人啊，这个观点之外啊，还可以做补充。事实上前面的那一段啊，一到四节也可以分开两小部分。前面是一个呼号啊，就是一跟二节。这个呼号里面呢，代表人已经认罪了。他说由深渊向你呼号，俯听我的呼号，俯听我的哀祷，已经表达出来人的认罪，觉悟以前的错误，求一种新生这个想法。后面的三跟四节上主你若细查我的罪，有谁还能站得住。第四，可是你以宽恕为怀，令人对你起敬起爱。这一段呢，表达出来一个对比，在祈求宽恕里面呢，有一个对比，就是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用人的标准，有谁还能够站得住？当然他的意思是没有人可以站得住，没有人可以面对神的严格的标准啊。那另外一半，可是你以宽恕为怀，这一部分是表达出来信仰里面的上主他的标准跟人不一样所以是一种标准的一个对比。后面的第二大段信心的表达，第五跟第六节，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第六，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富的待旦。 就是表示出来一个信心的一个希望的一个讲法，特别是有期待的一个一个图像，一个意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讲法就是一个期待啊，我仰赖上主，我灵等候我主，可以说啊是这首圣咏的一个特征啊，一种特征，就是一个等待的圣咏啊。后面七八节表示出来一种邀请，请以色列要等待上主。那当然表示出来圣咏的作者，他邀请全以色列的团体分享他对神救援的一个信心。那我们这样的把这个他的文体啊介绍之后，就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结构啊，介绍之后我们可以啊进去介绍他的背景，接手圣咏的背景。他的背景有两种的讲法，一种是充军之前，一种是充军之后。充军之前的讲法因为接手圣咏啊，他跟圣咏第86首很接近。圣咏第86首是达味的祈祷依照他的标题在诗高的932页。里面有很多的讲法是可以互相对应的，像第三节，你是我的天主，求你怜悯我，上主，因为我时常向你哀告。后面第五节，上主，因为你又良善又怜悯，凡呼号你的，你必待他宽仁。像第六节，上主，求你俯听我的祈祷。求你悉听我哀求的，我恳求的哀号，那这些讲法跟我们这一段呢有互相对应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个可能，是充军之前一个君王，在灾难的时候的一个祈祷。第二个可能，是充军之后，事实上，充军之后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充军之后，那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罪恶多端，受到神的处罚，所以去充军。现在啊，他受的罚已经够了那他可以哀求神的宽恕。那我们可以特别跟一些充军之后的经文做一个对照，特别是像这个第二个以赛亚。第二个以赛亚在以赛亚先知书的第40章有一个很出名的所谓安慰书这样的一个部分。要是大家跟我翻到诗高圣经的1188页里面就提到这个标题就是安慰书，就是第40章的第一段第一节，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你们的天主说，你们应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并向他宣告他的苦役已满期，他的罪债已清偿，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已由上主手中承受了双倍的惩罚。后面的经文呢就提到从充军之地巴比伦回国的情形。所以他说第三节，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就是回国了，回国的那个盛况那种情况。那我们的重点是在充军的尾声，充军之后以色列人感觉到他们犯的罪已经受到惩罚，而且是双倍的惩罚充军从公元前587年到538年有49年将近50年的时间受到神的处罚。他们觉得认罪知道悔改受了罚，现在是一个求安慰的时候，求宽恕的时候，相信神一定会宽恕，具体表现在让他们回国，充军回家从充军基地回家， 就是很具体的看到神的宽恕。那同样的讲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别的充军之后的经文里面看到，我在这里就不特别提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这一首圣咏啊，有充军之后的背景，充军之后那种心境，犯了罪自错受到处罚，这个都是神的正义的一面。那神除了正义的一面，也有慈悲慈爱的一面，就是神他会重新的给人救恩啊。那这个主题啊，其实也是跟我们上一次介绍的圣咏第51首里面的一个讲法，像在第51首16节啊，里面就提到我的舌头求你免我血债啊，求神免我血债，之后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诗高翻成慈爱。那我们曾经讲过，按照原文应该是正义。事实上无论慈爱也好正义也好是相通的。神的正义里面有慈爱，神的慈爱里面有正义。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这个犯罪的人，犯罪的子民受到神双倍的惩罚，这是神的正义。但是正义里面有慈悲有慈爱，就是神的宽恕，让他们充军回国，这是充军之后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特征。现在我们讲完了主题啊，还有它的这个文体的结构还有背景啊，可以进来啊，一起来分析这一首圣咏的经文。现在我们来看它的第一句啊，登圣殿歌。登圣殿歌显然就是一个朝圣的一个圣咏。朝圣的圣咏，我们可以在里面看这首圣咏的结构，事实上也可以感觉到出来。因为它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有很多重复的讲法。好像在朝圣的游行里面一个对一个答一个领一个答一个领唱一个答唱这个意味。像第一节，上主我要伸冤向你呼号。那第二，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号。很适合在游行里面呢，像一对一答的。像第三上主你若细查我的罪，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那第四节，可是你以宽恕为怀令人对你起敬起爱，都是很适合在一个朝圣的一个背景游行的背景来念出来。后面第五第六也是一样，我期待我仰赖上主，对不起我灵期待他的圣言。第六，我灵等候我主，切欲更复待旦。岂不是都是一个好像对偶的样子，很适合这个朝圣，就是登圣殿歌这一种的背景。那后面的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节的后面的这一部分，上主我要伸冤向你呼号。这个伸冤这个图像会首先会令人想起来死去的人他去的地方叫阴府，希伯来文叫 Sheol。 在诗高圣经他一开始的地方在创世纪介绍创世纪的经文里面，在他的第十页我们就看到深渊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宇宙观这个图里面看到深渊原来是在海洋之下海洋之下里面有阴府不见天日的地方那深渊呢是在它的等于说海洋的一个底层里面有一块是阴府，所以深渊跟阴府是相连贯的那圣咏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深渊，表示出来是一个死去的人他们去的地方 要是我们翻圣咏，比方说在第十八首圣咏，在第六节到第七节，这首圣咏是凯旋感恩歌在诗高的853页。要是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念的话会更清楚。死亡的狂逃为还围着我，凶恶的险坡惊吓着我。然后后面的第六节就提到音符，好像音符像绳子一样围困着我，把我绑住了，要丧命的罗网把我羁绊把我绊着，让我不得自由。后来第七节就念到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他俯听了我的声音那这个讲法，死亡的狂逃还有这个音符这种绳索都是表示出来一个死去的人他所遭受到的命运那我们可以说在圣咏130首里面，圣咏的作者他是故意的用这个深渊的图像来表达出来他的想法，就是一个人的罪，一个人的罪恶把人投到无底的深渊，灵性的深渊里面，在这个无底的灵性的深渊就好像死亡的一个音符，在里面很黑暗，也只有神能够把他给救出来了。这个就是第一节后面那一半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想法。所以上主，我由深渊向你呼号。这一段经文是历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引起许多许多的共鸣。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深渊从深渊这三个字，拉丁话叫 de profundis, 很多的美妙的音乐，很多的文学都是用这个做它的标题，就是从深渊那我们继续讲它的第二节。上主，我求你俯听我的哀嚎，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哀悼那这一段呢，它的原文就是我主这个我主都是一种呼求的一个写法就像刚才的一样，上主他原文上主一个呼求我要伸冤向你呼好，那这里是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这里所谓的呼好哀悼，原文都有声音这两个字声音，俯听我的声音后面的一半，第二节后面一半呢，求你侧耳俯听我哀求的声音都是很具体的表达出来一种声音希望这种声音能够上达天庭愿神能够俯听能够俯运那这两节很重要的，这两节就是把整个圣咏的主题给引出来了，他表示出来一个人他求新生，求宽恕求神呼号事实上已经表示出来一种认罪觉悟过去的错误后面就带出来第三第四节第三跟第四就是表示出来神的标准还有人的标准的一种对比，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